Hello， 各位听众，这里是隔壁电台，我是薇薇，
我是刀翠，
我是老王，
我是马乐。
老王这浑厚的声音，
对，
特别准备了啊，
是哈。
我们今天
夹了变调器，
说话着调了。
对，我们今天在一个不在我家客厅啊。那今天我们在哪儿呢？
你说说看。
我们今天踢皮球功夫一流啊，
在你家楼下是吧？
对，在我家楼下。我们今天在天目里摆摊儿。
天目里是杭州一个非常大的综合型的。艺术文化类的。
不是接了他广告吗？
跟他说一下吧，万一没来现场的人感受一下这种。
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标建筑。
万人空巷的氛围。
万人空巷。
万人空巷。
你要说万人坑呢。I wish you the love,
lying on the star, see the empty space on our. 就是人很多啊，我们这儿有个小摊位，然后躲在角落里面偷偷的录音。
对。
大家可能奇怪。
偷偷的录音。
大家可能很奇怪，就是一个播客。摆摊儿，可能还要付出一定的费用，
对，非常昂贵的费用，
对，能干什么呢？
大家是为了什么？
对，大家为了什么？
我们今天聊的不是这个啊，
对，今天聊不是这个，
聊的是，
这不是我在网过瘾吗？
你瘾吗？
对，就我们摆摊儿，就是也没有多少 SKU 的商品可以售卖，然后呢，但是在售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找了很多朋友。自发的做了宣传，让他们来我们摊位强制消费。
他们肯定不是自发的。
然后来很多朋友都是我通过互联网交友认识的。
对，
跟其他主播呢都不是很熟。
所以今天的话题是
魏魏和他的朋友们。
对对对，魏魏就是魏魏是我台达飞啊。
社恐，今天主题是社恐，
就是一个社牛带三个社恐飞的故事。
对。
反正市集上人挺多的，
对，
来我们摊位光顾的人也不少，有一些朋友我们可能都不是特别熟悉，包括一些听众也会过来看，
很多听众是第一次见面，
对，线上呢我们聊的就是热火朝天的，线下一见面就感觉哎呀好想走，
这不就是现在正常社会人的一个
对
习惯吧。
说到这里，隔壁摊位又来给我们拍照了啊。
隔壁摊位给我拍照了。
对，在你背后啊。
我们聊点正题啊，就聊聊社恐这个感受。老王社恐怎么样？这个程度？
大家听我今天的声音都
可虚虚的，
跟往常不太一样啊，不太敢大声说话。这就是在这个场合下说话会觉得特别的不自然。
马乐怎么样？
还行，因为都是。非常独立的一个状态，
马乐就属于在上班。不好意思，我们这期可能还不能剪辑。
可以剪，可以剪。
马乐就是，
主要我也是负责销售嘛，
对
不 对, 对？
他应该也经常出去做这样的活动。
没有，做的比较少。我也很社恐。
那我跟老王昨天就是碰到了一些朋友过来到现场，我声音调小点。就有客人来摊位了，我们俩就走了。
对，有人来，我们赶快出去抽烟去。
对，然后
逃避虽然没有用，
然后没人的时候，我们就在摊位，感觉很舒适。哎，
一有客人来，赶快通过我们的营销手段把他劝走。
对，赶快走吧，我们这儿不卖东西。劝退。
主要我也很难受，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来的话，我觉得还行，大家聊一聊，或者说就是强制消费的时候。就是也比较直接，一堆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转化漏斗非常低，然后人达到一定数量，我们这个摊位又不大，我就整个人就很崩溃，我也很社恐。
主要你都认识啊，如果是你的朋友的话，其实都还好。
哎，对，这个就要提第二个点了，就是你们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想把大家都让到一个局里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很崩溃。该怎么介绍大家呢？
昨天魏魏介绍了一位音乐方面颇有建树的朋友来认识。
Eric Clapton。
那我肯定就是上去 Sweet Dog
拜一下。
我就是您的 Sweet Dog。
Sweet Dog。
但因为是本身一周上班说的话就已经挺多了，
对，
就想在
超负荷了，
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聊聊天就够了，突然来了一位非常热情的朋友过来跟你聊一些非常专业的音乐领域上的问题，然后非常热情的推荐了三个歌单给我。虽然我很感激啊，就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还是颇具压力，颇具压力。你有这种体会吗？
我有，我太有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被强制按起了开关，然后必须要切换到这种社交模式，
戴上了笑意的面具
大面具，感觉我有点不太真诚。我还很真诚的对待各位的，包括让大家强制消费的时候
也很真诚。很真诚的希望大家付出这99块钱。
老王在上一期节目里也说到你很久没有交新朋友，但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场合，你有没有认识一些新朋友？
一个也没有。
为什么呢？
我看你们极客都纷纷关注了新认识的朋友。
极客关注了一些朋友。
我是老早就关注了
我是刚刚才关注的。
完了，有认识一些新朋友吗？隔壁摊位的这种。
有通过眼睛认识一些，但是也没有太多的交流。
为什么是通过眼睛认识的？
对，
心灵的窗户，
就是
看通过哪儿？
已阅。其实这一次我倒是发现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像刀崔可能说在极客啊，在这些社交平台上会有拥有一定的粉丝啊。
对，
都是假粉，
就是、
都是僵尸粉。
就大家可能对于你分享的一些音乐方面的东西，或者说摄影，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艺术方面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啊。然后在
叶公号
已经到这儿了，你知道吗？现在，
然后就在那个线上建立了联系。然后这一次，其实有一些人可能会在线下跟你有一个当面的交流，
奔线了就属于。
对，你的状态完全不一样，确实我能感受得出来，因为可能是超过你的预想了，就是预料之外的一些场景了。
因为线上你发点动态什么的可以组织语言嘛，线下就是。特别
露怯了是吧？
您说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是，
就线上可以提前查查资料什么的，
百度百科直接复制过来。
哎、对对对，
线下您稍等一会儿。
但是，你说社恐，这是个好的事情吗？
哎，
就拿好坏来去评判一下的话，
中性词吧。
中性词。那你觉得这个状态是你觉得 OK 的状态吗？还是说你更希望说在某些、
就是有点不太舒适
啊、
虽然说我也知道别人肯定是没有恶意的嘛，对吧？都是来交朋友嘛，
真诚交流。
你看像别人肯定都有一些比较激情，说想到市集来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对
吧？但我可能没有准备好。
我觉得就是可以跟那种新手车主学一下。那很多新手车主，
屁股后面贴一个“我在实习”是吧？
对，我实习车手，实习车主。
为什么贴在屁股上？
我觉得我可以挂一个二维码之类，大家扫码扫码，别跟我说话。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挺好。
别找我麻烦。老王还好吧？
我不是很好了，已经。
你今天老王有下属过来，知道吗？
对，
特别尴尬，就是说，我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播客，订阅一下。然后对方说我已经订阅了，然后我说是我们的粉丝吗？在群里吗？说你们的主播是我的领导，
这样的吗？
太社死，一般都是我领导听我们节目，现在没想到你的下属听你的节目。
看来以后吐槽下属的事也不能在节目里说了。
我觉得社恐的另一个方面是。太想让别人在聊天的时候也很舒服了，所以就很担心别人通过我们的交流感觉到不适，所以就很恐惧这件事情。
有道理，都就是很在意别人的感受，
对，
就是
太过小心谨慎了。
有一些场合就是大家都不是很舒服，但是有的人他可能是那种非常外向的人 INTJ 这种，然后呢他就很想 run 这个场子让大家熟络起来，但其实他 run 的过程呢他也不是很舒服，但是他觉得大家都不说话这个事情他也不舒服，
对，
就
他必须得说
人很纠结。
你是在描述你自己吗？
对，有点像我本人。但是呢有的时候最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都是社恐，大家见面打了招呼，然后
谁也不说话，
打开了微信，在微信上开始了聊天。
哎，你
面对面，
你听到这个我小红书上在可能大概一个月之前吧，有一个
小红书粉丝
不是，有一个人给我发私信
啊，
因为我小红书弹很多发很多那个弹贝斯的视频嘛，
擦边博主了
不是，有一个男生，然后我看他的那个小红书发的帖子也非常少，然后也估计也是话很少的一个男生，然后给我发了私信，就几个字，就是有兴趣搞乐队嘛，然后我就回复了一下他，我说我技术很菜，然后 那个
他说
他过了好几天回复说没关系，一起来玩，加个微信，然后我就把我的微信号发给他了。然后这之后又过了不知道有多久啊，就在我上周我在休假的时候收到了他添加我微信的好友，
嗯，
然后我就通过了，通过了我也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也一句话都没有说，到现在都没有说过话。
他是谈什么呢？
他我看他发的都是一些做编曲的。
哦，他是独立音乐人，
应该是吧，应该是。
我们也有独立音乐人，
我们还是认证的。
对，哪个平台认证的呢？
微博。
那他叫什么呢？
让他本人说一下吧。
哎，来介绍一下吧。
微博，微博原创音乐人，早在2013年就已经通过认证。
看来还是长达9年的。
对，比我们播客还老一岁。
是的，是的。
老音乐人，
非常老牌了，老牌劲旅。
嗯，说起那个社死社恐啊，就还有个社牛。昨天我们摊位上来了个社牛，跟马乐来了一波亲密接触。
哦，
马乐讲讲那个
社牛
的同事。
有吗？我是被他抨击了，我并没有
什么。
对，
说你什么了？
他说我状态不太行。
哪方面？
简单的来说，
因为
他不行。
就还原一下当时的一个场景，因为我们就到傍晚了嘛，就也站了一天，介绍了一天自己的产品，就在社恐的状态下社交了一天，然后我就坐在椅子上，然后那个小女生过来说，我看你怎么都不在状态，说你怎么打不起精神啊？
每句话都很擦边。
你还是个年轻人，怎么会打不起精神啊？然后说你不行啊，就当时给我打击到了。
也不认识是吧？
对，然后我就问他是不是学生，他说是学生，然后是那种特别青春的一个小女生嘛。
嗯，
对
对，
我其实挺
太搞笑了，
就这种自如的感觉。
对，
而且我
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年轻时候不是这样，我觉得我有些地方我是施展不开的。我这次去长沙的时候，是我们公司团建嘛，然后会有一波新的这种应届生，然后他们会自己自发的上台表演，也不是自发的，给安排的政治任务，上台表演自我介绍，对，然后他们会那个唱歌跳舞啊什么的，有的人可能唱的也不太好，但是他们就会很会搞气氛，煽动气氛，我就觉得这种非常自信阳光的一些状态是我非常羡慕的，我可能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我可能在这种场合就，
但是我觉得社恐他像尤其像我们做这种节目的内容创作者，他是需要有观众在你才能发挥得出来的。
对
对，
如果说你的眼前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观众，你的没有你的目标受众，有点像你的前面你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对你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你就没有办法说正常的发挥正常的状态。
对
啊啊，
我记得很早之前我也在节目里面说过这件事，就是我的社恐，如果说我是有一个既定身份加入到这个场合里面的，我就还好一点点。但是如果
他喜欢角色扮演
就今天你是 Max，
我是 Ollie，
我是疯狂的 Max， 我是不死老乔。然后像你刚才提到那种，比如说到舞台上表演什么呀，我也觉得我这种场合我还不是很社恐。
对。
反而是私下里这种，就像今天在这里来了一些朋友，哇，我就太难受了，
你赶紧逃走
啊，
逃离现场。
对，
太难受了。
其实这个跟对方什么状态或者说对方人怎么样也都没有关系。
对，
其实自己就是一种三如的状态嘛，就是自己的状态没办法投入进去，
又是个老梗，
老死了。
对，
18年的死了吗？
对，大家赶紧回去听一下我们之前的节目。
对，今天这两天的在这边市集的一个体验，就让我感觉微微把他的极客的朋友圈都搬过来了。昨天晚上刷极客的时候，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最近我在广场上或者说在什么附近，因为我们在天目里嘛，就会看附近的一些状态，然后看那些人感兴趣的可能会点进去看一下他之前发过的一些内容，结果发现艾特了你，就是建立了这种很神奇的连接。
对
对,
对，经常看到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朋友艾特魏魏啊， 然后我就会点进去看一下。
这么说完我有点社恐，有点社死。
对，现在极客上有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好奇心点名
哦，邀请朋友来回答问题的。
那也特别尴尬，就是别人点了我之后我还非得点一个人。
啊，这样的。你
可以选不点，
点过
人，好像必须得点。
不可以，不一定。
然后我每次我在选择人的时候，我就一看，哎呀，到底点谁？
点薇薇呀。
对，这个也挺尴尬的，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我对别人也没有那么好奇，主要是。
你不用带负担，就是可能别人也是想了半天该点谁呢？刚好 at 出来之后，默认列表第一个就是你。
就问问
你，那不会吧？他那个列表顺序按什么？是按亲密度吗？还是按
什么？好像是按
亲密度。你养狗呢？
不是，就最近你跟他互动过，他 at 过你。
对
对、
嗯，
是的，现在我们的摊位围了大概七八个人，
对，大家都在好奇我们在干什么。你们开始社死了吗？
还好，有点像笼子里面的猴子
被参观了。
主要我们
社会性死亡好几回了。
我描述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四个人的一个姿势啊，体位啊。魏魏呢是背对着我们这个摊子啊，
对，很自如。现在就
啊，刀崔呢是侧面对着，同时他戴了个帽子，把帽檐压得很低。
嗯。
然后马乐呢是在摊位的后面，他坐在一个很低很低的那个椅子上面，只有我一个人是正对着这个摊位。
门面门面，
所以总要跟这些路人有一些眼神的接触，然后赶快躲闪开。
但我们毕竟还在销售一些周边、
周边，
对、但这个如果眼神一直在闪躲的话，其实不利于我们的销售，是吧马乐？
对，
是吗？
对，我一直在用眼睛搜寻那些有可能下单的客户。
一个优秀的销售是怎么应
对
这种问题的？
如果待会我没有说话了，就是我出去卖衣服了。
哦，
那你是个优秀的销售，
真会找借口啊。
哎，我倒是想采访一下魏魏啊，因为你刚刚说你其实也会有一些就是不舒适的一些场景嘛。
对
对，但是在我们看来你其实很享受跟很多人交朋友。
我其实很被动，
很被动、
就是对，就是没有这些交朋友的，
就是我可以很久不跟你联络
啊。对对对，要开始唱是吧？就是我交这些朋友的场合都是因为我跟其中一个人熟、
哦、
然后他可能run了个局，
了解，
就是参与其中
啊、
哦、我可能现在都不说话、然后突然呢他们在当晚发极客的时候就 at 了我
啊、哦、了解，
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开始可能接下来约了个饭什么的。
哎，
我但我也不是主动交朋友、
我怎么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朋友。
你没有去过别人的局吗？
没有，从来没有。
肯定会
有。去年我们不还组了一个那个做饭局吗？
一听的那个局、
哦、
他不是大家都 at 了吗？
对、
哦、
类似是这样，
是、
哦、就
类似。
但是魏魏他有一个能力，就是他能延续下去、我们是一次就结束了。
对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还是跟我沟通的对象有关系，就都是对方每次主动的组局约我。
对
我觉得肯定是需要一个人带动。我
觉得持续性
的
确实挺、
我是
挺难得的。
对，但也侧面说明你挺有亲和力的，大家都愿意跟你玩，
是吗？谢谢大家对我的爱护和关心。
像我们这几种
没有亲和力是吗？
对，
就是我宁愿你冷酷到底，那种。
对，
今天这个中华小曲库又上线了，特别有意思。我们今天准备整花活，就带了吉他准备唱歌，唱的都很小声，也没有什么提前彩排和准备。然后隔壁摊卖银首饰的小姐姐就说，
注意断句啊，
对，就说你们四个男生应该都是那种爱也不会表达的人吧，就唱歌都这么小声。后来我们
怎么说出口？
对，后来我
的心里好难受。
后来我想了一下，
我就等你这
不会正常说话是吧？
对对对对，
我们四个应该都属于不怎么太会，不怎么太会在表达，对吧？来了几个让我社死的朋友，来说一下。
微微男神，仰慕你很久了，能不能就是留个联系方式、啊？
这个是请的托吗？这个
花了多少钱？我也想请一个，
不贵不贵，包月的，
还包月。你不介绍一下吗？这位，
这位是土豆。
大家好，
啊，又土又逗，杭州的吃喝玩乐群的一个朋友
啊。
其实我们俩，
你好，
其实最好笑是我们俩没有加微信好友，
你现在还不加一下？
然后我们在群里经常隔空互动。
嗯，反正都认识，是吧？
对对对，
其实现在还好。
结束之后可以加一下啊。
嗯嗯。等一下，
来了好多人，你要不先接待一下？
啊，那我先消失一会儿。
好的，
你先去搜索一下，
我们来解读你的接待过
程。对，我们来还原
一下
这个画面，
说一下，
现场直播一下。
哎，现在微微开始招手了。
对，
他的正前方站了两位中锋。
微微站起来了，
哪来中锋啊？这空当采访一下你们两位啊，就是我们仨都是这个社恐类型的。
嗯，
你们是觉得就现在这样也无所谓，就这样，还是说有一点想要改变现在这个社恐的情况？
我觉得无所谓，
觉得挺好，舒服是最重要的。
那我有一点
你想改变是吗？
我有一点羡慕你们俩，我就是那种很割裂，也有一点想改变，但是又遇到的时候又很难受的那种。
是受限于自己的婚姻吗？
为什么呢？
别乱说啊。
现在魏魏的引导他们拍照了。
okay, 完了，我这有点在镜头里面。
我们现在通过走位来躲避一下镜头。通过这一波拍照，我们这个摊位又聚集了一大波听众和一大波观众。
我们三个是这个吉祥物了现在。
哎，好，魏魏现在回到了解说席啊。
刚刚那一波的比赛啊，非常的精彩，
是吗？
魏魏就是当代犀利热江啊，
洗耳丽江，
嗨，今儿这
又当球员又当教练，
嘴瓢成狗了。
你们身边这个社恐的朋友占比多不多？
我觉得100%。
嗯，
每个人都在一些场合里面不同程度上。
我不得不打断你一下，对不起啊。
嗯，
就是你那些身边的朋友会主动把你拉到另一个圈子，然后又再拉到第三个第四个圈子，你觉得这种朋友也是社恐的吗？我感觉我不能理解
啊。那我降低一点比例
啊，
95%吧。我剩下百分之五是就穆兰他是一个非常社牛的人。
哦，他能穿着 Max 的衣服出来，我觉得确实，
因为他们今天的摊位、就
是、
是
这个主题，破产姐妹是吗？
破产姐妹的主题跟我们破产兄弟交相辉映。
那我们下次都穿 Oleg 那种，里面不穿，然后穿，
还得贴点胸毛。
嗯，他很厉害，就而且他也会在他需要的场合去适时的表达他的诉求。
嗯，
那我
可以订阅一下我们的播客。谢谢。
我觉得魏魏刚刚提的100%社恐，他有一部分是社交恐怖分子，就所有人都是社恐。
哎，这个很会。
我们刚刚在就是认真的等着客人的时候，包括前面在弹琴的时候啊，都没有人。现在我们开始录节目了，这个来往的人群络绎不断来围观我们。
对，
然后大家都有一种
好奇心，
这几个人到底是在干什么？
看猴。
就大家会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排队嘛，尤其那种大网红餐厅。然后呢，穆兰给我讲了一个他跟乌娜的故事。他们俩去了一个那种网红餐厅，然后那个餐厅排队排了大概两三桌的样子，但是有一个大桌是只有一对情侣的。然后他就跟那个店长商量说，能不能让我跟他们拼桌。
哦，
然后他们俩就是目标非常一致，直接过去找到对方那对情侣说，我们能跟你拼桌可以吗？
哦，
然后对方情侣也很懵逼，但是呢觉得也没什么问题，马上就答应了。
不好意思拒绝。
对，马上就答应了。就我觉得这种社交就非常好，就是适时的说出自己的需求。但他们进去之后，后面有一个在排队的大叔就马上跳脚说，为什么不让我拼桌？但他本人又没有说。
是的。但我觉得社牛对社恐发出一些邀请的话，社恐是比较难以处理的，但是社牛跟社牛之间其实是比较好直接的应对的。
你说这种邀请制，
就比方说我现在我跟我女朋友坐在一个桌上也吃饭，然后别人要来拼桌的话，我们大概率也是不会拒绝的。但可能心里也觉得哎呀
不舒服
啊，怎么回事，回去之后猛捶墙捶了三天，然后上厕所的时候都会把是吧，那个马桶盖狠狠的灌起来。
我操，你这个描述好具体啊。
有时候
很有场景，
当时为什么要同意。
这种场景只有我在撕逼之后，就是吵过架之后，我会在
是的
反复复盘当时没有发挥、
哎、当时我还有三个观点没有说
对被他抢先了、嗯、
但我觉得马乐这一点处理挺好的、嗯、像每次我们出去洗脚他都是主动跟服务员去沟通的人，
对、嗯、可以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后顾之忧，
我毕竟是负责后勤的嘛
对，那没有没有
那你这属于马后炮
炮马后炮脚
炮是什么意思
炮脚的意思我现在是交朋友就有一点慢慢的有点社恐，可能是舒适区待太久了，
就交新朋友很累，
对，
我是觉得每次交新朋友的时候会很
嗯重新认识一下，尤其是像可能在极客上面或者朋友圈里面你发的东西啊跟你本人的真实状态还是有一点偏差的，
嗯，
因为
你在社交媒体上多多少会包装自己，
也不一定是包装、嗯、就是可能只是展现你比较喜欢的那一面
啊、
嗯嗯、
明白，
对对，
但别人一见面的话、嗯、可能跟你聊的不是那个东西，
会
有
差距，
有可能只是抱着一个对你的好奇，
对，
来聊点有的没的，
嗯
啊，但这个话题就不知道怎么去进行下去，
嗯， 嗯，
话题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就会非常
尴尬，
哎，尴尬，手足无措。
其实社恐的、嗯、社恐惧的到底是什么呢？
恐惧的就是
是气氛吗？是那个尴尬的气氛吗？
对，应该是那个 atmosphere。
嗯嗯，你恐惧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是那种原生的
恐惧。
恐惧，对，嗯、不是因为恐惧什么，就是。
还是懒，就如果说你要就强打精神去做，你能做吗？
也不是懒，我刚才你不在的时候，我还问他们，我说他们愿不愿意改变。我是那种还期待着改变的那种人，我还希望
眼里有光，心中有梦，
哎，相信光，相信光的男人。我还希望会有一些一点像你刚才说那样的朋友，说可以带我去认识一些不同圈子的人，但是没有。就反正我话就点到这儿，你是什么意思？你自己体会。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想进入一些小众圈子，嗯、
小众圈子，
嗯、
我把你拉到那个变装皇后群吧，他们都社牛。
我操，
藏嗯大师。
然后我还，哎，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组织一些这种针对社恐的一些社交局，可以带上我、啊？
针对社恐的社交局，进去了四十个人都在玩手机，然后再建立一个四十个人面对面群，
那要把手机全部没收才能正常参加。
哦，
完蛋了，应该会有人当场服毒自杀。
我只有在那种比如说公司你必须不得不参加的团建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超出平常的这种热情出来，
嗯，
让别人一看，哇，这个小伙子很有激情，
有点东西，
有点东西，
嗯
嗯。哦，然后我为了改变自己，我还做了一些，比如说今年我加了一些群，哎，这个素材应该留到开闸泄洪再讲，算了，
提前
说了吧，那个开闸泄洪这期短了五分钟啊。我今天加了一些群啊，比如说一些什么贝斯新手群啊，还有什么杭州本地的一个音乐的唱歌群，他们会组织每周都组织一到两次线下的活动，
嗯，
然后去唱歌，然后他们也会分享视频到群里面，有的唱得特别好，也有的就是我们这种素人唱得很一般的，但大家就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们已经是明星了是吗？也有他唱的很一般的，但是大家都就气氛特别好，
嗯，
都是就是在一起玩，然后唱得很开心，我也想过去参加，想过很多次，然后这个想法就
想想，
哎，对对对对对，想了几次之后就没再想过了，
啊，这个放开闸泄洪就没什么爆点。
有
没有一些你
还
有
一些反转留到开闸泄洪再讲吧、
哦、我就知道
这是个钩子
引流款啊，
打了个窝，
打了个窝，这个这个
钓鱼佬钓鱼佬，
哎，
觉得想喜欢钓鱼的是不是都大多有点社恐？
嗯，也不是，他可能就是想追求一段时间的平静。
嗯，
其实刚刚魏魏提的一个问题就是问大家在恐惧什么？
嗯，
其实我也想了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恐惧的是，就是比较复杂的情形下，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的一种处境。 就是你
没有解法，
你没有那么多的经就是这种经历嘛，对吧？
对，
我觉得你那些社牛的朋友应该是经历过太多这种场合之后，就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好这种沟通啊，让人大家不会尴尬呀、啊、之类的这种方法。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经验。
就我上次我们聊八周年节目不是有个词儿改变吗？然后我觉得今年给我改变就是运动，就是我觉得我今年的很多场景是从运动出发的。
对，
飞盘我今年打了很多次。飞盘它这个运动呢，就是大家不会有太多的肢体接触，多多少会有一些摩擦、但是它不会有太多的肢体接触，但同时它是有一个协作型的运动项目，
会有沟通，
会有沟通，会有战术战略，因为它其实跟足球啊、篮球的一些规则非常一样，
喊的比较多，
对，喊的比较多，会有一些自己的战术战略上面的沟通，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非常好，让人马上就 build 到一起，绑在一起之后呢，其实你相互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就是一次强社交的过程，然后这个强社交强信任建立之后呢，私下你们也会成为比较好的朋友。
对对对，
我第一次打比赛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懵逼的，然后啥也不知道啥也不会，然后就满场就跟小狗一样到处胖狗一样到处乱跑然后呢有一个那个朋友网友吧，然后这个盘友呢，他就是
盘友，
对，他当时就是自发的成为了我们这一队的队长，他马上就制定战术，你跟谁你跟谁你跟谁，然后你跟对面的人盯住他，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整个人的思路也非常
清晰，
对然后我整个人就觉得跟这个人待在一起真的非常舒服，
非常有安全感，
非常明确，我就觉得非常好。我觉得今年让我有这么多社交场合也是因为运动的这个体育项目吧。
了解。
对，
哎，你这么一说，我人生中很要好的几个朋友
打篮球，
对，球场上认识的。
嗯，
就在这种运动过程中，特别是竞争过程中啊，你可能是一个团队，可能是对手，这种过程中是非常能够增加就是相互了解的一些机会的。
对，
是的。
我刚刚在想了一下，就是社恐他是不是有，
你刚哪儿想，你刚回了个微信，你刚想了一下
别那个就社恐他是不是有可能是比较自恋的一种行为，
怎么说
自恋的一种展现，就是太担有自己的那种偶像抱负太重了，老是担心自己哪个地方表现不好，别人会对你有什么评头论足，
自己的这个 model 会被打碎，
对，有这个可能性啊，
有，我觉得有，
自我认识很清晰啊，你这个，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需要把自己看得那么
太外放，
太那么就是偶像包袱那块，
包袱
偶像包袱，包袱那块要放下来
有道理，
但我们几个相对来说都是有一定包袱的，
毕竟都不是素人了，都是明星了嘛
哎，都是昏人了。
我现在就在看老王，老王的眼神就很飘忽，就一直就跟 CCTV 一样，跟扫射在场的每一个人，
对，
很担心被某个人锁定他。
三六零摄像头，
就是像怀春的少女一样，希望他们来，又希望他们不要来。
我操！
所以其实我刚才讲那个运动的例子，还是因为大家没有一个共同话题，不在同一个圈子。如果说当你在同一个圈子里面，或者说你加入到某一个圈子，大家有个共同话题可以展开，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有命题作文的社交场合。如果就还是回到就运动场啊，就是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除了运动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字段作为 topic 可以加入进来，就他们当聊音乐的时候啊，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歌手某一个流派，我整个人都懵逼了，
对，
我只能坐在角落里，
像昨天那个乌娜过来聊，
对，我就缩在角落里，我就开始，
因为我听歌不是按这种方式听的，就是这个人是什么一个国家的，
对
对,
对，然后
我就听好听，然后里面可能有一些段落特别喜欢，
就有流派，
对，
聊一聊
像那种他们会特别系统啊，他出了第三张专辑里面有哪些歌，大概是什么主题的，啊，这样听，我也不会，所以他们一说话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
我只能对尽可能的把我知道的东西说一说，所以这种也是比较有利，但是我还是回到刚刚那个观点上，就可能还是自己太自恋了，其实你没有必要就是事事都表现的一定得被 比别人要好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一个是你跟说这个有一点自恋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最开始说的那观点，就也很在意别人的
看法，
别人的感受。如果说对方来跟我聊天，他说一个东西，我说不知道，我给不出任何反馈，他说一个我不知道，说一个我不知道，那可能对方的感受也会不好。所以那有这个时候
我
们，
我觉得总比说假装都知道要好吧。
那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对对没错。
这两个我觉得都很难受。哎，就是我最近接触了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他想要融我的话题的时候会讲很多他可能听到的一些关键词和概念，但其实他对这个东西基本上不了解。然后那个时候就他在我心里的滤镜就破碎了。我觉得这个，我之前觉得这个人好像还有点东西，但现在看起来这个人好像……
那你是带了一个预设过去？
对，就主要是我觉得你可以跟我聊我们都知道的东西，但你聊了一个只有我知道但你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好像有点肤浅。
哦，
而且会把你之前在我这里建立的很多形象都打碎，都降低。
其实也不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大事。我是特别烦那种装逼的人，我跟那英一样。
那老师，
就是
你说的这个是另外一种情况。
对，如果说他真的我因为装逼跟不装逼是看得出来的嘛。对，如果你真的是在讨论，比如说就是某张专辑什么的，我是挺烦那种装逼的人就是哎呀，这个怎么怎么样，硬得分个什么，哎呀，算了，不能这块不能说。就会得罪很多人。挺好，音乐不分贵贱。
哎，那你说我刚才想一件事啊，那是不是社交就变成了一个有门槛的事？比如说我运动我也不了解，我也不擅长，音乐我也不了解，或者其他的什么领域这种比较流行的一些话题我都了解的不是很多，我就没有资格，或者说
你可以聊金融，
可以丧失很多。
在审计圈子交朋友，在四大交朋友，
我谢谢你啊。就丧失了很多这个社交的一些场合。
所以能够让别人很舒服的聊天是一个很有门槛的技能。
对，
我可能有时候我们把社交想的也太重了。就是也有一些泛社交的场合，就是大家都聊一些比较通的东西。
什么通的东西？
比如说最近
天气怎么样
类似这样，就骂一骂骂一骂热点啊之类的，或者是聊一下感情。就我发现感情这个话题是我去了很多场合其中某一个环节或者整场都会聊的一个东西。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聊感情居然这个市场会这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多
聊
一些感情话题，
或者聊什么 MBTI 啊之类的。
对对对，
因为这时候大家就是站在同一个战队去吐槽另外一方，比如说骂渣男啊这种，对，大家就能很快统一战线，
总会有一个共同话题出来。
是的，是的，
但有时候也是会有些不同观点，就比方说我也会遇到，可能我们是在热场子的时候聊一些比较通用的话题，但别人可能跟我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上观点不一样，我还不能直接说我跟你其实观点是不一样的。我还是
这个时候要加字段了吧。那这个字段就是在场的这个人是不是你熟悉的人，你觉得应付过去
就
OK
就不熟悉，
对，应付过去就 OK， 还是说你要跟他再深究。
对，
我觉得我刚才的前提都是在于说这个场合是一个泛社交的场合，大家都聊通用的东西，
就可能就应付过去了。
对，但如果反而是我们比较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会聊一些自己非常私人的事情和非常有深入的一些东西。大家在熟人场合会社恐吗？
不会，
不会，我也不会。
熟人场合我有。
熟人场合我都巴不得一块脱了衣服弹吉他。
但我在熟人场合我会玩手机。就是我在那个场合下其实也不是社恐，就是觉得大家都彼此有默契在了。
是，
然后
我都会玩手机，但是玩手机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我就我们在一块我可能会玩小红书
不在一块我们可能会打开你的百度网盘。
但是跟陌生朋友在一块可能只会看一看高雅的
的
一些页面
对，因为 熟悉的朋友，像你就不担心失去嘛，不担心会、
不担心失去，那我很担心、
啊、熟人你还会担心啊？
很担心失去啊，你看我还给你买生日，我就怕失去
你、
啊、你
给马乐买的是啥呀、啊
我今年下、很下辛苦啊，我找了很多个测评博主，看了他们推荐的耳钉商家，然后找了三个、
那你给他买什么、
都还没有，
我现在去打耳洞
你不行，你不适合
打个那个奇钉嘛，你要不
你是领导你不能、你要有包袱、
那要送他那个一套正装了、
我想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啊、就是现在之所以会说身边100%的人都是社恐
啊，
因为大家其实现在把我是社恐挂在嘴边了。
嗯，
有的时候这种话其实是一种，我在我看来是一种保护色啊。其实他可能本质他不是一个就是社交恐惧的一个人
啊，
但是他把我是社恐放在他表达之前，我觉得他是在求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
先把别人的社交预期降低嘛。
对，
这跟屁股上贴新手司机是一样的。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现在发现那么多的社恐，就大家觉得我要告诉你我是社恐之后，我们的聊天，我们的社交可能会相对来说
轻松，
你会照顾我一些或者怎么样的这种。对。
那如果说你是社恐，我也是，这样的话谁照顾谁呢？
那就看谁的程度深了。
我们旁边
赶快赶快，对对对，听不下去了，
要采访采访。
我觉得就是要表达一个我现在发现的啊，这一个情况就是，我自己呢，我觉得我是社牛，我在外面，我在单位里，我在外面我是社牛，但是我发现社牛他其实也会社恐，就是说，我不喜欢亲密的那些肢体接触，就是我不喜欢跟我不熟的人太过于亲密，就突然比如说我虽然我是社牛，但比如说有刚认识的朋友啊，突然要来贴贴，现在不是很流行贴贴吗？有些小女生
侵犯你圆柱体了是吧？
我然后我就发现好，我似乎有一些尴尬，有些不大行。那你我就感觉不知道算不算，就是看似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贴贴，不喜欢近距离的肢体接触，所以就是会觉得啊，原来是我也不算是，又好像不是社牛。
对。
但是其实你说社牛就是自来熟那种，但我似乎遇到这种情况也并不是自来熟，就是社牛的人变成了社恐。
就是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边界在那边的。
对。
这个边界你没有告诉别人，所以别人也不是特别清楚。
对。
明白。
这属于玻璃二相性了。
什么？
没没事没事，来采访一下后面的听众吧。
我们在
这时候又加入了一位朋友，
这时候加入的这位朋友是社牛。
啊，
我们在聊社牛和社恐。
哦，摩西摩西，我是欢欢。
什么？
什么鬼？
你没有看过那个吗？
我没有看。
啊，你是欢牛是吧？
我好欢牛。
我刚才讲到有一个朋友，就那个木兰嘛，然后他是。我觉得是社牛，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在社交过程当中都会打直球，然后呢有一次我们俩打飞盘的过程当中呢，就把我飞出去的盘把别人的饮料打翻了，就流了一地，然后把人家那个手机都打湿了，然后我们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男生在场，然后我们两个男的就在那里呆呆的站着，不知道该手足无措的，不知道该道歉还是该干什么，然后木兰的整个人都很紧张，然后过去以后就把别人的手机都擦好，然后给别人不断的赔礼道歉，然后留了别人的联系方式，如果出现什么问题你可以联系我们怎么去解决。然后整个人都惊呆了，就在短短的30秒，这个女生就把一切都解决掉了。在事后她在跟我反馈的时候，她说当时她整个人都很社恐，但是她就有应激反应了，一定要把这事情赶紧解决掉，所以她说话很密很快，其实也是社恐的一种表现。
她是不是潜意识里已经有 SOP 已经演练过很多次了？
消防演练。但这个是一个基本素质吧。
对，
我如果我出现这个问题，我也会这样去解决的。这个我觉得不是社恐，
我觉得是当下可能我在做错事的过程当中，我还在懵逼的状态，当然我也会去解决它。
那你属于
但是我的反应，社懵，
社懵子。
就我当时在一个没有反应的、没有过度的一个状态之下，我是缓慢的做一些决定和动作的，但他的反应很快。但他反应快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场面很尴尬，他要赶紧去解决这种尴尬的场
面。别人肯定要等着你去处理这个问题。
对，
我昨天晚上 我女朋友跟我说她去蹦迪嘛，她那个因为快到万圣节了，所以里面有很多人奇装异服，有人穿着那个财神爷的，抱了个大金元宝，
这社牛，
然后有好多人去跟他拍合影，然后我跟我女朋友说你赶快去跟他拍个合影，他也去了。过了一会儿呢，他在应该是蹦了一段时间出来休息，发现很多那个什么鱼精啊、鲶鱼精啊、棒精啊，然后八爪鱼啊，全都出来了。拜拜。八爪鱼什么全都出来了。他就去一一的跟这些海鲜合影。
海鲜。
昨晚就是他拍了很多这种照片回来，
仿佛去了个海鲜自助餐厅一样。
还有财神，我就搞不懂。下次我去办一个关公吧。他那有很多，像我们集市里其实也有很多人会把，很注重自己的打扮 ，OOTD 搞得很比较精致一点的。像这里面秋冬季节，大家都很注意这个叠穿。
对，
有很多新鲜的这种穿法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即便这里面我觉得肯定有很多是社恐的，但是他还是会很在乎自己的外表。会
不冲突，
好好去打扮一下。
我反而觉得这个跟是不是社恐没什么关系吧。
不冲突吧？
对，可能只跟这个人的对生活的态度是不是精致，
会有些反差嘛？会有些反差嘛？就是他可能打扮的会比较像很精致的感觉。但他可能就
不太爱讲话，
不太爱讲话。
我刚才想，就是为什么会恐惧什么？就是可能是恐惧这种没有安全感的东西，就是刚才那个隔壁摊位的小姐姐也说了嘛，她说，她是个社牛，但她很怕别人跟她贴贴或者是有肢体接触，那其实这就是冒犯到她的这个
圆柱体了，
对，圆柱体
了，犯规了，属于是，
对，就属于
进攻犯规，
对，就属于
要吃 T 的，
没有就让她没有安全感了嘛，那其实这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恐惧来源之一吧，
但这个我觉得是正常人都有吧。我也不喜欢被人贴贴。
我觉得那这样我就觉得，
但这个冒犯它是多样的嘛，一个是身体接触，可能已经到了你这个0.5米方圆0.5米的一个范围内，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他讲的一些东西就不在就在你的标准里面，就属于冒犯。就比如说你今天吃了嘛，那可能有的人觉得我吃不吃关你什么事，这个吃不吃
可能是你心情不太好。
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拿吃不吃举例子，你不要较真。对，可能问题冒犯到了
对
方。 对， 对，
是。所以我社恐它本身它的界限问题，其实我那天听喜剧大赛的人在那期播客里面有一位演员也讲到，就说你做喜剧的，像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 comedy
也算喜剧人了，
comedy king。
就这个范畴里面是要懂得一些冒犯的，就如果说你一点冒犯都没有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把别人逗乐。没有这个
在喜剧范畴内嘛，
对，
但社交范畴内我觉得还
是，但你正常交流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多多少少也是需要有一些冒犯。
我也觉得，
但这个是一个试探的过程，
就其实是在像在 NBA 打球也一样，就是你在不停的用一个犯规，
我在
试探
你的底线在哪，
底线是什么？
对，
我觉得是，就如果像我就是这种不会冒犯别人的人，而且会特别的有边界感的人，对对对，我生怕会冒犯到其他人。然后如果有一个人跟我一样，那我们两个相处就会距离特别特别的远。所以需要这样的人以及这样的行为，社交行为来拉近两个人的距离的。
其实有可能说两个人都比较假装正经坐在一块儿聊天，那突然有一个人忍不住了说我操，就可能骂了一句比较常规的脏话，但是突然发现老王说哎我操，
我也喜欢我操，是吧？
两个人突然因为脏话这个比较有冒犯性的语言，哎，拉近了距离。
对对，是需要这样的来拉近距离的。
我们在100期的节目当中我就提到，就说我其实现在在正常的交流和开玩笑以及说冒犯之间，我很难去把握这个度嘛。然后我现在发现除了开玩笑和冒犯要去把握度，就是爹味儿，就是教人做人和给别人建议也需要去把握这个度。
是的，
最近跟一个同事聊天，这个同事跟我聊了很多他的一些处境，然后呢我心里面的第一设想就是，既然他聊了他的问题，那是不是在寻求我给他一些建议，然后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了大概10几20行字很长的一段话就发给他了，然后别人就说 那个，我觉得你还是先想，我觉得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想一下你的生活和工作，然后其他的都是浮云。我当下马上就后背寒毛竖起了，天哪，我可能是到了别人的，对，到了别人的界，
禁区了，
对，禁区了，就是别人可能只是想把我
当防守三秒了，
对，把我当成垃圾桶，抒发一下自己可能自己烦恼的事情和情绪，但我认真了。我觉得要给别人一些建议，那这个时候显得我爹味很浓，在教别人做人一样。
对方只想对你进行一个背身单打，没想到你反手一个盖帽。
对，我反手给别人当爹。
我也遇到过这种，但是我一般都不会给别人建议。我觉得就是很担心，就像我刚才说，我会很保持这个边界。
对。
然后如果有人跟我提起一些他遇到的问题啊什么的，我都会说这个你自己去想，我都不会给任何建议，或者说到尽量中立的态度。
嗯
我也不太会给别人建议。就
挺好的，
我也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别人。
挺好的，挺好的。
因为这种建议别人不一定受用，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要养成这种习惯，就是你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你的一些道理，然后你要强加在别人身上，
对，
让别人也觉得这个道理对他也适用。
对
对，不适用的，每个人的生长轨迹都不一样。
就主要我现在每次在自己 PUA 自己啊，就我也不是自己 PUA， 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就是骂自己，就是，
反省。
对，反省自己，你是谁啊，你凭什么，你是谁爹啊。
我是能爹。
就刚才那个你们俩说的我特别认同，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一个悖论的。就是当我们去说刚才这句话，说不要以这样的方式去给别人建议的时候，同时这也是一个建议。
对，这是一个观点。
你也是在要求别人说不要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去丈量别人的生活。
对
对，这也是
一种循环了。
对
对,
对，所以这是一个悖论其实。
有时候可能别人问你的建议也有可能只是打开一个话题而已。
对，
他并不一定是说即便你给了他建议，他也不一定很在意。
看大家的度嘛，看大家的这个底线在哪儿嘛。
但有些人比方说在篮球场上问我如何背身单打，我也是会给他一些建议的。
哎呀，你
就是你要学会雇佣嘛。
好了，我已经想起来鲸鱼老师了。
怎么说，
不要背身单打了。
那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比较敞开的场合，也是我们第一次公开录音的尝试。
公开录
音，听起来
很擦边，
就是违法犯罪啊。
对，
公开录音频的，
你是不是有这个癖好？
公开录节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也是一次新的不错尝试，
正好契合了我们这个主题。其实我们在录节目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调整该说什么话来缓解我们比较社恐的、
比较尴尬的心态，
那个过程嘛。对。
不过我觉得可能前半段会不自然一点，后面还好，
后面
还进入了我们平时录节目的状态。
对，
老王现在就是表情三分凉薄，还有两分漫不经心，
还有五分呢。
讥笑
凉薄，下半部分是谁？
那英呢？
那英。
我还是个模仿秀。
所以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个时间进入节奏的嘛，
就比较慢热吧，
对
吧？
有一些社交环境就是不给你这样的机会。
你好会扣题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这样了吧。
又是聊了一些没有结论的一些话题啊。
对，
有一些结论了，就是社恐的人都比较自恋。
对，也不要给别人当爹
啊。还有社恐是玻璃二象性，
还有三个毫无关联的观点。
对，下次魏魏玩飞盘就把老王带上啊。
对对对，
他也渴望在极客上被人艾特。
好，
可以，
好。
那最后再加个群吧。
好，又到我的活了啊。
对对对。
想要加我们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上搜索隔壁 FM， 隔壁全拼后面加上 FM 两个字母，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隔壁助手隔壁大哥的微信。然后大哥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群里面来。我们现在的三群是叫社会各界啊。
社会各界都恐怖。
对，都社恐。这个扣题真的难受。
行吧行吧行吧。
好，在这期节目结束之前啊，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感谢上头计划和奥兰小红帽对我们这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吧。
好，这是隔壁电台，我是微微，
我是刀崔，
我是老王，
我是马乐，
大家拜拜，
拜拜，
再见。
Friendly breeze at our back has lately been swaying, and I don't know if you're looking for somebody better or something more, 'cause even when you're with me, your eyes are still strange. So if you wanna go, make it very quiet, leave the door half open,Don't turn on the light. I will see the note lying on the stand. See the empty space or not.